来跟主的心来契合，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心，让我们真的是在前面道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更是愿意被主使用，愿意这个教会在这里来是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从这一点我来讲是很喜乐的。第二个很喜乐，当然是代表我们前面能够被上帝更多的使用，这是很喜乐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知道上帝为什么到世上来，把他儿子差到世上来，而我们的心如果明白也被他感动，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希望上帝真的是他的真理，他的话，甚至最后他的国来到带到这个世上来。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在这里终于我们可以让教会在前面更深一度来使用我们。好，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姐妹呢要思想的题目就是我过去一直在跟人思想，就是要借着约翰福音来认识我们所知道的这位耶稣。我们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他的教导，他所做的，我们更来思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谁，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永远不可。那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九节，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来，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他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不再渴，永远不渴，不再渴。这是主耶稣在这个遭遇跟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所要传讲的信息，当然也是今天在跟我们这里每一位，跟我们这里所有的慕道朋友 友要传讲的一个信息。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吧，是圣经说耶稣从犹太地耶路撒冷一带到加利利。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呢，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的是他在迦拿行第一个神迹，那么在那里很多人信了他。然后呢，第三章记载耶稣在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那时候每一个外地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过他们的节日啊。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一年有三次。那么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又行了神迹，很多人都信了他。那么上次我讲过说，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信的是什么，知道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他们的信仰只是一个神迹的信仰，并不是知道这位耶稣是谁，不是一个对真理认识的信仰，不是对耶稣到底是谁认识，对他产生的信心。所以圣经说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那是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传讲的。那么这段经文记载说，耶稣呢，在一段时间他就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北边的加利利。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啊，从这个犹太地的耶路撒冷要回加利利的，本来是要往北边走，是要经过一个省份叫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呢，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的通道，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那边的犹太人呢，一直都有隔阂。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主前720年，当北国，那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南国的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那时候北国已经沦亡了，被亚述把他们打败，并且让他们亡国，把很多以色列人都掳到巴比伦亚述的帝国去。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亚述为了要统治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他们又迁移了很多亚述一带的民族的人来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在那根本有血统的混杂，他们有通婚，并且在那里他们带来了亚述人很多的信仰。所以呢，在耶稣的时代，在撒玛利亚一带，就是犹太地北边，就是耶路撒冷北边，在那个时候，他们那里的犹太人已经血统不太正统，他们有这种跟亚述、跟巴比伦的有一种混种，并且他们的信仰已经也不是按照当初摩西所留下给他们的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了北边的一些外邦人的信仰，他们敬拜也不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了。所以一般南边的犹大，就是我们叫做犹太人呢，跟北边的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所以他们当每次从加利利来到南边的圣殿耶路撒冷，或从北边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省，要回到北边的加利，他们会过去的时候故意绕道，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会从右边到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上去，然后再到加利利。但是大家如果仔细看到这边圣经讲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背景，我们也聊为什么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第二个，我们看这段经文，很显然耶稣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圣殿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这里要来教导一个真理。他说他会赐活水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这位撒玛利亚以前有过5次的婚姻，你们可以看到想到他心里的痛苦，他一直在寻找那永远的爱，却没有找到满足。他在找到一个安全感，在古代找到一个丈夫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给他安全感，他一直没有。所以他现在跟一个妇女，跟一个另外一个男的同居， 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心灵里的空虚的不满足，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来打水不是晚上，不是傍晚，也不是清早，是在正午。为什么？因为正午没有人会去打水，因为太热了，在中东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心中有一种不满足，一种羞耻，一种见不得人，一种不能够，甚至很怕人家不接纳他，所以他必须找正午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来那边打水。而耶稣这时候就找到了他，耶稣故意跟他引起一种接触，说：“我好渴啊，你也给我一点水喝。”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觉得很奇怪啊，不是犹太人，你们南边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的人不来往的吗？不讲话的吗？怎么你这时候一个先生来跟我啊要水喝呢？这太奇怪了。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跟你讲话的那是谁，你会巴不得跟我要水喝，并且我给你的水，你喝了就永远不渴。”耶稣曾说：“这是一种活水，在你的心里会涌出一种水，是永远不停的，不像你现在在井打水，井有一天才会枯干的时候。但如果你从我那里得到的水，可以让你一直不停的满足，你可以水这里活水，代表一个人生命的满足，就是所谓的永生。耶稣说，在里头活水会涌出永生，直到永远。”耶稣这个教导在告诉撒玛利亚，让我们知道说，只有从耶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才能够得到一种生命，我们叫做永生，一种不止数量达到永远，并且你在今生里的因着你知道神、认识神，从灵里得到饱足的。所以活水在圣经总是代表一种生命跟神有关系，对神那里找到安全感，找到意义，找到永远，找到目的的那种满足。圣经常常用活水来代表我们生命一种有神跟神有好的关系的生命，叫永生。所以如果你们看看旧约常常这样比喻啊，你看旧约以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以利米对那时候以色列他们远离上帝，不再信上帝，没有上帝的这种生命，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什么恶事？就是离弃我做活水的泉源。”当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不晓得上帝是谁，也跟上帝没有关系，他就离开了那个活水的泉源。而当你自己在被努力建造你的生命，凿那个水池，耶稣那个耶和华跟他们讲，建议你跟他们讲说，那个是破裂的池子，那个水不会永远的。你达到一些目的，你马上又枯干了，你马上又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你马上又找到有一些总是有一点不满足的地方，是一个破裂的池子。旧约常常用活水代表一个人有上帝的生命的一种满足，一种永远，一种有意义，一种喜乐。我们在看撒加利亚书，旧约有一个先知撒预言，有一天当耶和华再来更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说到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他在形容说，当弥赛亚就是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城会满足，因为那时候整个以色列重新在认识耶和华。他说又有活水流出来，一个往东流，一个往西流，冬夏都是如此。活水代表当神再来的时候，要使人的生命中找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再看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书，他又对我说啊，这个我是啊，以使徒约翰，他是代表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在异象中对这个使徒约翰说：“都成了，我是那最开始阿尔拉法，就是一开最开始我就存在，我也是末了的 Omega， 最后的，我 要将生命，当我来的时候，我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这就是这个真的耶稣在这里跟撒玛利亚人的遭遇，他所要带来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些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耶稣？到底他在做什么？到底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再度对这位耶稣有更清楚的信心跟认识，并且我们这里慕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耶稣是谁。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切失丧的人。你看，圣经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的比约翰还多，也显然这些法利赛人呢，可能故意要这个引起耶稣跟施洗约翰之间的不和睦啊。你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来预备帮耶稣铺道路的，他是耶稣帮耶稣施洗，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他已经在那边传道，要人悔改归向耶和华。他说：“神的国快要到了，悔改归向耶和华。”然后当耶稣来的时候，他马上介绍说：“这位才是上帝的羔羊，是弥赛亚。”那么我不是，我跟他解鞋的不配。那么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圣经都其实不是耶稣施洗，耶稣不需要靠施洗来证明自己，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很多人信他，他找他的门徒施洗就够了。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故意要让耶稣的门徒跟施洗的门徒有点冲突。所以耶稣知道他们这样讲，说耶稣施洗比施洗约翰更多，要引起他们彼此的嫉妒。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的诡计，所以他就离了犹大，没有，他马上就离开了犹太地，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回到加利利。圣经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刚已经讲的，在那个时代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犹太人也不想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没有来往，彼此轻视。但是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不是说地理上的原因，乃是说他从父神领受旨意，他的目的来到世上就是寻找失丧的人。他来世上就是寻找那个社会上有困难的、被轻视的那些低落的人。所以圣经说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这时候圣灵感动让他知道，在撒玛利亚那里有一个妇女心灵是何等的痛苦，找不到爱，找不到人生前面怎么走，没有安全感，甚至不敢见人，像这样一个边缘人。耶稣说我必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我帮着我们同样有耶稣这样的心肠，当我们这个心肠带好之后，我们真的是要让这个世上，尤其我们这一代很多失丧的人，很多都还没有认识神，他们心灵里可能有很多困难，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都知道一个没有神的人一定有些困难。等一下我要讲，我们必须去认识他们，去让他们能够找到那生命中的活水。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看马太福音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这里讲弥赛亚就是耶稣。他说到世上来，耶稣在传好消息的时候，在传递上帝真理的时候，他说就算是一个已经快要灭亡的压伤的芦苇，已经是快折断的芦苇，他都舍不得让它就这样灭亡。江残的灯火，一个灯火都快要熄灭，他都不愿意让他灭去，他要不断的把好消息，把神悦纳人的好消息传出来，好像公理可以得胜。这位撒玛利亚妇女就像这样一个快要被压伤的芦苇，她就像那盏灯快要熄灭的。今天早晨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蛮有耶稣的心情，她来跟我讲说，牧师你还记得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她生活真的是很不幸的，因为她的丈夫有了困难不能跟她在一起，她一个母亲，她必须要照顾两个孩子，她必须到处打工，甚至于她主日都不能来教会，虽然她知道 耶稣，他也知道只有人生找到真理，他没有办法来到这个教会。这个姐妹一直对他，虽然他不来教会，他仍然跟他保持联络，他仍然跟他打电话看望他。他说，这一次他就算是主日不能来教会，他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受洗，接受耶稣，正式的成为耶稣的门徒。好了，牧师，你可不可以去看他？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去看他，我会找机会去看他。我们应该有这样主耶稣来世界上这个目的，这种心肠，包括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我们蒙恩越大，我们的责任就越大，因为上帝要使用我们。人子来，路加福音说，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世上的人，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使命。第二福音说，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也就是人，得什么生命，得的更丰盛。这就是我讲的活水。耶稣圣经的活水代表是一种永生，一种跟神有关系、认识神、依靠神所带出来的丰盛的生命。耶稣来不只是让你知识上只是知道他是谁，他希望你能够信他，信我的，从他腹里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约翰福音第七章讲，他意思说，你的生命就会越饱足、越丰盛、越有力量，那丰盛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来。让我们今天早晨感谢耶稣，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大部分都认识他，当然我们当中也还没有接受他，我帮的有一天你也能够知道这位耶稣神是这么的爱你，他为了你到世上来。第二个，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目的，看到我们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里看到根本的问题，人很容易渴啊！你看，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其实耶稣故意在跟他找一个接触。耶稣说：“你给我水喝吧。”啊，他说：“你怎么样？你是犹太人，不跟我们讲话，你怎么上来跟我要水？”并且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连那个器具掉到井里拿水都没，你怎么跟我要水啊？”耶稣其实在跟他找一个接触点啊。所以他不懂，耶稣说：“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啊，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井啊，就是以色列的先祖，离耶稣大概1700年前就是雅各。雅各那时候的是以色列的先祖的始祖嘛，世上的第三个祖先。他那时候已经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了，那么那时候他人呢牲畜啊需要很多水，所以他打了很多井，其中一个井就是给他们喝的。到那一天已经。”1700年还有水，还可以喝。这个撒玛利亚妇女说：“你难道还比他还伟大吗？”因为他们迷信雅各，迷信雅各。他说：“他们已经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他们凿的井一定有很水可以用这么久。你难道比我们的祖先还要伟大吗？”啊，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原来是上帝的儿子，是创造亚伯拉雅各的，怎么可能不可能给他活水呢？所以他不明白。耶稣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里的水虽然很久，他喝了这水，他不会再渴。”耶稣在讲到我们人一个问题：人，我不管你拥有多少，我不管你今天多成功，我不管你今天婚姻多么的啊，多么的美满。我不管你的儿女今天你教育多成功，到某一个地步，你越发觉还是不能真正找到满足跟安息。这就是人。人，我不管你今天可以说是做到政委，或者是中国人大，或者是习近平的左右手，我不管你今天在公司做一个 CEO， 我不管你说你夫妻很美满，你儿女很孝顺，我告诉你，迟早你会梦到一个问题：人生还是有不满，还是有问题要解决的地方。人，不管你像用雅各给的井这么努力的扎个井给他喝的，最后你还是会，除非你认识上帝，你还是会渴。这就是圣奥古斯丁讲的话。你看，在主后三百五 斯里有一个圣经学者圣奥古斯丁，他这样讲：神啊，我们的心是为你而造的，在他里面没有平静，除非他安息。任何一个人心里迟早会找到一种波动，没有平静，即使你是完全人，除非至少我告诉你，至少你今天你很成功，你什么都很顺利，至少最后你遇到死亡，你要失去你的一切的时候，你还是有一点波动。到底我到这个世界上，我的心态，到底将来我所爱的是怎么样？你还是会遇到这个问题。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波折，太多的苦难，太多的逆境。人还是要渴，这就是圣奥古斯丁在离现在1700年已经讲的话，把事实上证明就是如此。你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有了还要再有？因为他不平静。为什么很多人已经这么成功，他还要去做不合法的事？像我们中国现在习近平打他，为什么很多人还要落到那个地步？因为人有一个问题。会渴，不管你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多成功，名誉多高，你的家庭多幸福，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圣经说，我们看了一个例子，是不是有一个叫以色列一个王叫所罗门王？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本传道书。做一个王，古代的君王，并且是以色列全盛时期啊，在那个主前大概1000年，离现在大概3000年或2900年前，2900年前在中东一带最强大的国家，至少从埃及一直到大河叙利亚或者是阿拉伯，整个以色列是最强大的国家。他什么都有，但是他写一本书传道书，他说我还是觉得虚空的虚空。你看他这么讲，在传道书1:16，我心里常常这样思考：我得了大智慧，哇，这个人呢，不只有钱，不只有权，他还要去学问很高的，还要寻求智慧。我终于有大智慧了，我知道人生怎么样，我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已经到他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先知、每一个祭都没有他有智慧，并且他说：“我心中经历智慧跟知识的事，他寻找智慧跟知识。”然后你再看他所讲的，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他就自己找快乐，对不对？可能嘛，动不动就来吧，我们坐个马车，我们弄个轮船，到处出游，在地中海逛逛，到处旅行，寻找喜乐。来吧，我们打打牌。来吧，我们这个去远游一下，各种喜乐。来吧，我们烧最好吃的东西，找米其林三星的厨师来。哦，他各样的喜乐他都尝过，谁知他都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点的失控。这是他自己的反应。不止这样，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还不够，干脆我盖房屋，栽种葡萄园。”哦，我们家族都有房子，也有大的葡萄园。海边地球也有葡萄园，我很羡慕。大盖工程的葡萄园，我修建园府，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树。我最近也在学习家里栽种各种不同的蔬菜，不像他不栽。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君王的财宝，不是一般人财宝，是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他们叫他们怎么用？又得唱歌的男女，哇，他每次一顿饭的周围有很多人的音乐陪伴，有舞蹈陪伴。他还娶了很多太太，娶了很多女人，这就是人。他说虚空的还是虚空，这给我们看 得很清楚，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像你，但事实上，等到有一天我们得着了，我们就会这样。今天我们可能开始把我们的领导力放在努力上，尤其年轻人，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哎，我的努力，啊，等到你有天得着，你就会。我一次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在上一个有趣的，在将来有一个大学的研究是有用，他这样说，人心真的是很难满足。我实验室里头的小伙伴宝莲现在去了北大，却已经开始在嫌弃北大了。哦，他拼老命从将来一个大学的跑到北大不得了的研究室，他一去不久开始嫌弃北大了。到底他有怎样的高度，怎样的满足？不断膨胀他的心呢？如果中南部本科生已经开始嫌弃北大，那北大的本科生又怎么样？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一起讲。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俗语啊，人心不足蛇吞怎么样象啊，人很不容易满足，甚至于呢像一只小蛇的象来都要把它吞进去，这是人。耶稣跟什么？你喝的这水，他要再喝。你喝的这个，你祖宗雅各的这个这么厉害的井水，已经有1700了。但有一天还是会渴，还是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这是人的问题。如果你说我们不能满足，你看我们人生会有一种现象，我发觉我们人都有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开始怪罪。我尽量努力满足我要追求的人，然后呢，得不到的时候一定是你阻挡我，啊，一定阻挡，啊，都是你这个太太不好好支持我，啊，都是你这个同事不为自己都不太自私，要不然这个老板不公平，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公司不好，我要换个工作，你一定怪别人。你看，当一个人不满足，就开始带出来他很多心理的问题，人际关系更不满足。开始怪别人了，然后要不然就怪自己，啊，要不怪别人就说，哎呀，不会说话。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不能理解，现在来不及，就怪自己。要不然就是，哎呀，这个我出生背景不太好，人家都是红五类，我是黑五类，哎呀，我天生就不怪自己，就 depressed。要不然就是，哎呀，我就是天生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怪这个世界，你看，最后你就开始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你心开始越来越干涸了，我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开始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是非，这个世界没有公义，这个世界就是人嘛，这个自己就是太不公。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尤其我们中国来，如果你经过文革的，那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人是这样，但是有解决的。我们当着人就这样，然后我们心里就冷淡了。我们心里冷淡了，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意义跟爱，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人际关系，我们找不到真正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开始怪世界，这个世界，要不然就是怪上帝。如果你是有罪的人，不公平。这个神不公平，难解释。要不然就是命运，上帝给我的命运不好。你看，人的问题不容易找到满足，都会渴。这个渴的问题带来我们的态度。我们对，我们可能当基督徒已经很满足，我们不太会讲。但我们再想一想，再想一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再想一想我们周遭所看的人，要不是怪别人，就是怪自己；要不是怪自己的命运，要不是怪世界。我们可能不会讲出来，但我们的心态就这样，我们就冷淡刚硬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少活出热情、激昂的生命，不是活出的生命，一直渴下去。感谢神，上帝把耶稣带到水里，带到救主，他要把活水给我。第十节，耶稣跟他说：“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那个人是谁，你就很早就会跟他求，他也必给你活水。那这里的身旁有几个重要的事，第一个恩赐，第二个呢，恩赐就是礼物，他就是白白送你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谁，到底耶稣是谁。第三个，第四个是活水，然后 耶稣为了凡喝这水还在，人若喝我这水的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耶稣要在我们的心里像一个泉源，那个水流出来。所以有几个重要的事，好，我们来思考一下。第一个恩赐，耶稣说我到世上来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并且这个礼物是白白的，是恩赐，是白白的礼物。这是多么好的消息，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会渴，会不满足，但是我们可以白白的就得到礼物，可以满足，不需要积功德，不需要你多完整，不需要你积了很多做人多好事，你就白白的接纳恩赐。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是真的，就是我要带。”我帮助我们今天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你也知道，上帝给你永恒的生命，给你永生。给你这个要满足的生命是白白的要给你，你不需要装着好像我已经很好，你也不需要说我要改过什么，你就单单的来，这是一个礼物，我愿意接受，这是一个礼物。第二个，你必须要讲这话的谁，如果这个一般人讲，我说我给你礼物，你就算什么，你给我礼物，你说你给我活水，我当洗的。但讲这话的谁，是你，你知道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一开始世界没有的时候，只有他跟父神耶和华还有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存在那里，他们在那边计划，他们在那边计划创造这个世界，给人生命的目的，人怎么活，跟神有关，那个整个设计，整个宇宙的设计者，这位源头不虚。只有他知道你生命应该怎么样活，只有他最爱你。如果你知道他是谁，你就会相信他给的礼物，你就真的是对的。第三个很重要，他是耶稣说，他是活水泉，在你心里头直到永生。这里在讲到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些外在行为的规范。很多人把我们的信仰当成是一些道德的教育，怎么样外在怎么样做人，你应该干什么宗教的条例，这虽然很重要，你应该怎么样做人，你的行为的，这是很重要。但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的内心必须先解决。耶稣说，基督教的信仰，我来是到你的生命中，你接受进去，你知道他是谁，然后你生命中你跟他关系好了，他开始在你的心里头开始改变，你生命就会不一样了，越变越美，越喜乐，越平安，一直到永远，直到你的永生。基督教的生命不只是相信一些教条，不是只是一些知识，一个是乃是跟上帝的关系。当你跟耶稣的关系，你知道他怎么爱你，你感恩，你爱他，你把生命交给他，你让他做你生命的主，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开始改变你。你的生命越来可能不是马上改变，但是你越来越满足，只有他永生。就像说，你看到一个河流被污染的很脏，对不对？你要医治它，你绝对不是到河流的下游去医治它，你一定到它 河流的最早的泉源出来，你把那里弄干净，从下面就干净了。耶稣一样，耶稣说，我们人一生的果效，我们一生的作为，我刚刚讲的，我们如果不满足，我们就是埋怨别人，埋怨自己，埋怨世界，埋怨这个神，你这个新的问题。这个关系的问题，不要看只是表现，看你的心，越努力，没有神让你找到安全感，找到意义，找到怎么活，活着的目的。 所以第二次说我来先把心改变，你必须接受他进入你的心中，在他心里头成为一个全的一个合水的人，一切都不能讲到这个永生，耶稣讲的永生不只是数量啊。我们常常说，我信耶稣了，我上天堂，我永远了。这个是对的，但这不够吧？如果只是这样，那没什么意思。你到天堂又还是劳苦愁烦，还是哀哭；还是到天堂又还是说整天还是人际关系还是有罪，那怎么办？不，永生代表两个意义很深，我一直讲过很多次。永生圣经讲的永生讲是两个，一个是品质的，是讲现在你接受耶稣，开始跟耶稣建立关系，你的品质开始的是什么？你开始跟神接上，你开始知道神是什么，你开始明白真理，你开始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一位爱你，你开始知道信靠他，开始品质改变了，这是永生。是一个讲到你的 quality 品质，然后当然也包括数量，永远的。因为有一天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永远跟上帝同坐，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永生，耶稣说：“我赐给了活水，就是那个永生，是白白的。因为我是谁，我可以给你，我是知道应该怎么活的，生命在他里头。”他讲过，讲过。生命是我造在我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能够满足人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真的是这样。因为那个心里有人，心里有四个，我觉得最基本、最重要的。几乎你在这个世上努力了，你不要以为只是为了吃喝，只能好的家庭。其实你是在满足四个最重要的需要。你不要以为说哇，我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饱啊，我可以住好的房子，我跟儿女把他教育好，那是很好，但那是表象。里头还有更深的需要，你想满足的。一个，你需要找到爱跟接纳，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好好的把家庭弄得很好？就是你希望在家里和睦，彼此相爱嘛。而且要完全没有条件的、啊，这个世上的爱都有条件，包括父母对儿女还是有条件，你的公司爱有条件，你的朋友之间希望都有条件。人，你除非找到这个不能完全的安息，人需要。我不好，你还是接纳我，把我当成一个朋友接纳，还是爱？但是很难找到。你那么努力，你其实是找人家能够爱你、能够接纳你。原因就是要找到一种完全没有条件的爱跟接纳，只有耶稣可以满足你。因为耶稣他是上帝儿子，他我们都是罪人。罗马书五章八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怎么样？死了。是不可爱，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抵挡神，他都愿意为你死在，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罪。没有的爱比这个爱更完全，没有这种接纳比这个接纳更完全。人要找这个，就耶稣可以从你心里最基本的来解决。第二个，人活着都会烦恼，要找点目的。那这一点可能很多人还没想到。如果你今天很年轻啊，你可能总想到一个家庭，我可能就努力一点，家庭一点。等到你达到一切有些话，就人的活着也很难。所以呢，有心理学家讲说，这个75%的人，人生多少有些时候，尤其年纪越高，或者是说，当你人生走到快进，或者是说你什么都达到了嘛，你心中想的就达到了，或者是说你碰到苦难，身体不好，你会开始想到，或者你遇到逆境，你会活着是干什么？人生有个目的。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目的呢，到最后还是虚空的虚空。对，所谓这个目的，讲说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好。还有一种好像三宝上帝创造人有一种潜能，希望周遭有超越自己的好处的好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有人要怎么样啊？中国人都叫立功，对不对啊？我希望我死了，人家还记得我立点功在这个社会上，我立德，我一到道德人了，人家至少称赞我；我立言，至少我著作人家还记得我有点贡献。这是人，这人都是在创造意义目的的，你知道吗？现在后现代世代，后现代世代的人呢、叫 postmodern 这个 generation。他们现在如果你到大学，到大学生，到学术界，他们就年轻，没有什么目的。他们说没有目的，可是他们有自己在那创造目的。他们自己也会想跟我一个讲活，好比说他们主张说，哎呀，人活着就是自由，其实我认为对就是对。他们也在创造人生，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人不要你管我，没有什么绝对标准，我认为对的我就发挥就是对。人需要目的，真的，75%按照心理学调查，多少人生？可能你现在孩子小林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把他们长大大学毕业，又说哇大学毕业又怎么样？现在好大学，因为大学因为我现在最大目的就是赶快把我家的人给结婚，又怎么样？结婚又怎么样？然后而且我就希望他现在平安无事，有好的工作，将来养儿育女的下一代，生了很多子孙让我很满足。那又怎么样？那有一天他们也都死了，也死了，你又开始想，对不对？人的面对死亡一定会想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心理学家，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有一次他呢讲到一个医生的一个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医生呢，他是专门到那个nursing home， 是中文叫 nursing home， 去照顾养老院、养老院去照顾老人，一个都是一些老人，蛮高级的一个老人的照顾。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去说服那个养老院的老人，这样好不好？你呢，干脆帮这个老人的营养一些狗粮、猫，或者是一些甚至有一些义工给他们做。结果那个老板就真的做，就营养很多猫啊、狗啊，来给他们照顾。你知道吗？后来这些老人家统计呢，35%了，他们呢生病比较少。因为他们有目的，觉得我开始有点贡献了，我活着至少我还可以照顾人家嘛，并且15%活得更久。这是真正的统计，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报告一个医生的结果。人活着不定，我们当做年纪大的，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活着就是爱了。不，你还有很多，你活着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耶稣是你的全源，人活着的目的只有从耶稣可以找到。因为约翰一书，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生命在谁里头？在他里头，道成了肉身啊。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与神同，道就是说生命在哪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他一说生命的意义的目的在耶稣，因为他造你，他是设计者。那一个工程师设计一部汽车，他知道这个汽车我都不怎么用，他活得才会健康。一样的，耶稣设计太初就有了他创造你，只有他最知道你这个人。活着到底有关系，要跟什么有关，跟人什么关系，只有认识耶稣，跟着他，你的生命才会更丰富。生命在哪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感谢主，耶稣满足了第二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第三个，我们人都有犯错，罪恶感的需要被除去，良知清洁的需要。真的，我们 人的良知不清洁，就是说我犯过错不解决，我上面我知道我自己应该也是做过错是得罪了，其实人家不知道，常常在你心里骚扰你，并且让你觉得有一种罪恶感、羞耻感，然后你会你总是不健全的，你一提到那个你就心里就开始反应起来了，啊，这个在讲我。你不没有钱，没有良知，没有清洁嘛？要不然你说，哎呀，这个大概是针对我说的。我你说讲到了，其实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讲。那常常有些会众啊，牧师，你在跟我对我讲什么？我说没有，我真的没有要对你讲，我就是认识人的问题，我就是讲，就刚好碰上了。那牧师，你一定针对我讲，我不好气。以前我在陪我家的牧会有一个情况，后来一个姐妹很喜欢听我讲，但我听了以后，她后来不在，然后她就给我一个牧师讲到很扎心的话，扎扎我的心，扎我的心。其实我哪里有扎你的心？是神的话这里扎你的心。我们良知需要得洁净。按照心理医师的调查，人很多人生病就是在一些没有解决的过去的问题。逼着别人换过他做的换路，他没有被赦免，他总觉得过意不去，总觉得羞耻，不敢讲，隐瞒，要不然就是跟人关系就开始处理。出去就感谢神，只有耶稣可以。希伯来说说，他既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那个慢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天两个良知把这里讲的这个东西。神啊，你看基督真爱我们，基督在我们来做罪人所有的事，神啊，相信我们。生命在耶稣里头，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我们的盖。希伯来书，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怎么样？这些我们就是愿意接受耶稣赦罪的义。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我每次想到都心里感恩啊！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天良亏欠没有撒进吗？希望没有，希望没有。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洗净天良亏欠。当我们要真正的承认罪，耶稣才会说：“我们若认我们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洗净我们的罪，不赦免，洗净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要真心的承认，一个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做。感谢神，人有这个第三个很重要的需要。第四个，人有一个希望，有盼望的面对死亡的需要。我刚刚说过，最后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是我们人，我们可以说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他老是希望用钱去买我们的生命长一点，对不对？所以你们当过很多老人家，他们喜欢做气功、健身，喜欢调节身心，可以健康一点，活久一点。死亡是人类最高的愿望。当你想到一切都没有了，那面对着你过去的爱又怎么样？如果没有上帝，不能解决你死亡的问题。你过去的努力有什么意思？你去杀人跟做好事也是没有什么不同嘛。那干脆我今生活得高兴一点，我要杀就杀人，我要偷就偷，我要按照我想认为做就做。死亡，这个世上的人死亡的话是很奇怪，很多人面对，有时候是很勉强的接受，大部分是自己的勉强的接受。我最近常讲说，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他们不拉你，你叫微圈，我不用微圈的微信之类的，我不拉你的。哦，他们也讲得很好，你用态度改变，那人总是会死的，死是必然的，我就接受吧。啊，这些今生高兴，今生的改变，但我看出来都有一点勉强，也勉强。就是不得已的接受，但基督徒不一样，在耶稣里，一个有盼望的面对死亡，有胆量的，有鼓勇气的接受他，并且面对有盼望的接受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耶稣是上帝，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你还是有你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这个世 界，你的个人没有罪恶，没有哀哭，没有哭声，没有眼泪，你还是上帝同在，变成基督徒，跟弟兄姐妹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是有我的喜乐之友，是有目的的，不是说爱就停止了。在那一天，你所爱的人更加柔美，就是说，如果他认识你，在那一天，你所看到的人是何等的柔美，不像你今天老不存在，今天的环境那里，是我们不是勉强的接受。我们是有勇气的，有盼望的去面对。只有人一定这个问题要解决，要摆定。我们要解决。感谢赞美主，耶稣来到世上满足我们这个世界罪。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想耶稣就说：“我所赐给你的是你交的福音。”包括我们今天从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的交谈，我们看到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他本是神，但他不是一个空洞，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是我们个人的神。他到这个世界上要满足你和我需要，只要我们信他，我们接受他的礼物，我们跟着他。包括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生命。命的救主，你知道他是何等爱你，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说是的，我要你，我要你圣灵，我要你所赐给我永生，我要认识你，更多的信你，认识你，祷告你生命，对，耶稣，我是你，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度。从你当初2000年前到世上来的问题，看到你是何等的爱心。你本是那创造世界的神，你是那太初就存在的道。但你为了人，为了世人的罪，为了这个世界的堕落，人的堕落，你自甘自己成为人到世上，让人认识你，让人认识神是怎样的，让人认识真理又是什么，让人认识生命的目的怎么活。谢谢你，我们今天这里弟兄姐妹都已经认识了，所以我们心中真的是常常满有满足喜乐。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我们有盼望，我们心中一直在跟随你。我们也把我们当中今天慕道的朋友，把他们一个一个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常常在他们心中光照他们，圣灵保卫师，求你让他们每次的听到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他，在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甚至为了他愿意自己把生命倾倒，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他们把他们的罪的洗净。所以借着他，他们可以跟神和好，天良的亏欠可以洗净。哦，神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除非找到你，我们不能安息。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女一样，她一直在找，她找了5个丈夫还不够，还找6个。但除非她认识这位弥赛亚耶稣，找到了完全的爱，找到了不撇弃他的爱，找到了完全的接纳，她不可能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你去找他。哦，愿耶稣你今天来找我们。当中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真的是愿意双手伸出去，说：“是啊，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们将为他们祷告，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